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民数记》第22章到24章巴兰的故事。这段故事呢非常吸引人，但是也引发很多的读圣经的人心中一个疑问：到底这个巴兰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因为他讲到的话都是祝福以色列百姓，看起来上帝应该是使用他来传讲信息，可是他的作为呢又让人觉得隐隐中间有些不大对劲，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对这个巴兰可以说是批评得非常的激烈，说这个巴兰是为利奔跑的先知。我们要先讲到巴兰的故事，它的历史背景，它可以说是以色列民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整个故事里面的最后一站。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几个重要的经节跟民数记22章这里讲到巴兰的故事呢用到同样的词句，好像这个前后的经文呢带来这两个中间的关联，一个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一个是他们走过整个旷野的路程，最后一站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在出埃及第一章第九节里面讲到，以色列民他们强盛众多，民数记22章那边也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是强盛众多的民。在出埃及第10章那边特别讲到蝗虫之灾，是讲到地上的蝗虫呢已经多到遮蔽了地的眼睛。同样这个词句呢就被用来形容以色列百姓，摩押王巴勒就讲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多到啊就像蝗虫一样遮蔽了地的眼睛，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为遮满了地面。再有呢，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众多，他们就感到愁烦，而摩押王巴勒也为以色列百姓感到非常的愁烦。还有一个字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出埃及记那边讲到法老就刚硬他的心，用的动词呢是卡维德，而在民数记22章里面用到同样的这个动词呢是摩押王巴勒，他讲到说他要让这个巴兰能够得到尊荣，同样也是用卡维的这个动词。所以巴兰的故事呢也可以说是以色列民他们走完了旷野的路程，最后要准备进入到迦南地之前的攻击的准备。这个事件之后呢就是上帝再次吩咐摩西数点百姓准备去打仗。我们把巴兰的故事呢把它分成几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是巴兰跟他的驴的故事，这是行动的部分，这一部分的故事呢预示后面要发生的事情。第二段呢是有关于巴兰他跟摩押王巴勒的故事，是对话的部分。第三个呢是巴兰跟以色列，这是诗歌的部分，在这里一共有4首诗歌，而这4首诗歌呢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精华。我们要先讲到巴兰跟驴这个故事啊，在有些人做分析好像就是讲到创世纪最开头跟民数记这一段故事呢好像是前后相呼应。在创世纪第3章里面讲到有一条蛇，它开口跟第一个女人夏娃说话，而在巴兰的故事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巴兰的驴也开口向巴兰的说话。不过在创世纪第3章的故事里面呢好像是撒旦利用了这个蛇破坏了上帝的计划，而在巴兰的故事里面呢却是上帝使驴开口说话破坏了巴兰的计划。摩押王巴勒他听见以色列人众多经过他的地了，他感到非常非常的惊慌，他就派人去找巴兰，因为他就讲到说巴兰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他祝福谁谁就蒙祝福，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巴兰呢在这个故事里面竟然也就答应了摩押王巴勒的请求。不过在这个对话里边呢我们是看到好像这两个中间是认知上面有一些落差。摩押王巴勒派人来见这个巴兰，巴兰就说哎，你们今天晚上在这里住，我去求问耶和华看他对我想什么。 当天晚上呢，神就对巴兰讲话了，跟你一起住的是谁？他就讲了，是摩押王巴勒派了使臣来，要我去为他们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上帝就跟巴兰就讲了，你不可以咒诅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蒙福的。结果呢，巴兰就告诉这些使臣说，我不能跟你们去，耶和华禁止我跟你们去见这个摩押王巴勒。结果呢，这些使臣他们就把话带回去了，但是呢，加上他们自己的解释，他们说是巴兰不肯来，摩押王也加上自己的解释，哦，这个巴兰不肯来，为什么呢？你是嫌我派去的人身份地位不够高，你是嫌我送去的礼物不够分量，所以呢，他就加派更尊贵的大臣，加赠更多的礼物来给这个巴兰。巴兰再次呢，又是请这些人说，你们今天晚上在这边住一宿，等我听耶和华跟我讲什么话。巴兰这一次呢，得到耶和华的准许，他就去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背上驴，带着仆人，就去见这个摩押王巴勒。当这个巴兰出发以后，在路上啊，却遇见了天使，拿刀要杀他，但是巴兰看不见，他的驴反而看见。你看这里面啊，充满了反讽。巴兰呢，是在古代京东那个地方，号称是最伟大的先知。可是呢，对于这些特异的事情呢，他却好像是完全没有那样子的警觉，也没有完全那样子的了解。反正这个驴呢，他看见天使要杀这个巴兰，他就三次就要闪躲，免得这个天使就来杀这个巴兰。巴兰不知道，他骑在这个驴背上，反正想说这个驴怎么搞的。巴兰还用脚来踢这个驴，还用杖来打这个驴，最后这个驴呢就倒在地上。驴就开口说话了，我从小就是被你骑的，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吗？巴兰说没有啊，那你现在为什么打我呢？巴兰说你每次都是在那边闪到一边去，还挤到这个墙角上面去，害我的脚还擦伤。这个时候呢，耶和华使者才向这个巴兰显现，让他眼睛看得见，哦，原来耶和华使者站在前面拿刀要杀巴兰。因为好像摩西当初听耶和华的吩咐回到以色列当中，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怎么耶和华在半路要杀这个摩西呢？这样看到巴兰也是一样。其实背后里面啊，就想巴兰动机不对。巴兰呢，他已经看到的就是摩押王巴勒要给他的金钱，耶和华怎么讲了他就不顾。耶和华明明第一次已经清清楚楚讲到，你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是蒙福的。但是巴兰还要屡次三番再去问上帝，我可不可以去啊，我可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百姓啊。像这样子的事情呢，耶和华就用使者向他显现，叫他来杀他。但是最后还是允许巴兰去了，但是就跟巴兰讲了，你去呢不可以讲任何咒诅以色列百姓的话。后来当然我们是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把巴兰要咒诅以色列百姓的话就转成了祝福的话。这是后面我们讲到关于这个诗歌的部分。但是呢，摩押王巴勒呢跟巴兰的对话里边，反倒是提供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线索，知道说这个巴兰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在民数记的第22章这边开始就讲到，这个巴勒就很害怕以色列百姓，所以他就派遣大臣带着挂金去找这个巴兰。那这个巴兰呢，起先呢他是婉拒使者，他就口口声声讲说耶和华怎么样子说，我万不敢讲的话呢超越过耶和华。我们单单看这一段对话的部分呢，觉得说好像都是 OK 的，但是其实圣经在记载的时候呢，有一些微妙的地方是我们要各位注意。那边记载摩押的长老来见巴兰，那里面呢记述的部分跟对话的部分两个写到神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好像在22章的第8节里面讲说，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但是接下来呢，第9节是神临到巴兰那里，那里给我们一个暗示， 巴兰虽然自己号称他是耶和华的先知，耶和华会晓谕给他，会把信息传给他，其实巴兰跟神的关系啊，只不过是一般性的，好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用到神的不同的名字，第一章呢用到的是 Elohim， 就是神，或者我们翻译成为上帝，那是讲到神跟普世之间万有之间呢一般性的关系。可是呢，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耶和华神造人，那个章用到耶和华呢，是上帝特别启示给摩西的名字，是特别启示给以色列人使用的名字，那是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中间一个特殊的关系。巴兰一直给人印象他跟耶和华之间有特殊的关系，好像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一样，但其实呢，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巴兰跟耶和华之间啊，只不过是一般性的一个关系，他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一般性的神这样来看他而已。民数记的23章到24章里面所讲到说要筑坛献祭的事情呢，这个是跟以色列人整个的习惯是不同的。23章第一节那边，巴兰对巴勒就讲了，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在以色列当中他们只有一座坛呢，因为他们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呢。可是这里讲说七座坛，那是按照当时像巴比伦那边的习俗，他们敬拜的是多神，所以要用多个坛，每一个坛上面呢来拜一个神。第二次也是一样，在23章的14节那边也是讲到，于是领巴兰到了索非田，上了毕斯加山顶，筑了七座坛，每座坛上面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这个巴兰他不要照耶和华的吩咐来行，他用自己的方式，要行法术的方式。结果呢，每一次当巴兰要讲的时候，耶和华都把他咒诅的话就转成了祝福的话。第三次结束以后，摩押王巴勒就在那边责备这个巴兰，我是叫你来为我咒诅以色列百姓，你怎么是祝福他们呢？你先回家去，我要使你得尊荣啊！可是耶和华却拦阻你。结果巴兰呢就讲出第四首的诗歌，那个是摩押王巴勒所没有要求的。这整个故事啊，常常是用三，巴兰三次祝福的诗歌，然后加一次巴兰的驴子呢三次闪躲躲避耶和华的使者，而巴兰三次打他，耶和华使者呢再来责备这个巴兰。所以这边整个都是我们看到用这个三作为他的一个文章的结构。我们在最后呢就要来看到巴兰跟以色列，这是诗歌的部分。在23章到24章里面一共提到四首诗歌，或者说三加一首，因为前面三首呢是应摩押王巴勒的要求来讲的，但是耶和华把他的咒诅的话呢变成了祝福的话，最后加上第四首呢巴兰呢他直接主动来讲的。在第一首诗歌里边是讲到以色列民，讲到整个的主题，那边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呢，这个就把整个的诗歌重点就讲出来了。然后第二首诗歌他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22节，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但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借着这诗歌再一次重述上帝曾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上帝赐给他们有极大的恩典。在第24节这里特别引用了创世纪第49章那边雅各呢祝福这个犹大的时候，就讲这个犹大或者他所预表的后代呢就像狮子一样，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扑杀了这个猎物他才能够休息。我们在这边呢就看到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 这是把雅各给犹大的祝福呢再次引用在这个地方，这是故意这样子来引用，把这两段经文要连起来。这个是在摩西五经里面的诗歌，这些诗歌呢彼此之间有这样子一个主题的关联，是要把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把它带出来。第三首诗歌呢更是讲到以色列民他们的现在，在第五节里面讲到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这是他在这高的地方去看到以色列人帐篷安营，一个帐篷接着一个帐篷，非常的整齐，非常的华美，他心里面就涌出这样子颂赞的诗歌出来。二十四章的第六节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呢好像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就讲是像伊甸园，如耶和华所栽种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第七节里面讲到说，水要从它的桶里面流出来，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这边就好像讲到伊甸园里面的祝福呢要重新恢复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这里也再一次讲到第二首诗歌的主题，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有像公狮母狮那样子的力量。难怪呢当巴兰讲完这样的诗歌之后，摩押王巴勒气得七窍生烟，把这个巴兰就赶回去了。但这个时候呢巴兰就讲出第四首诗歌，是他主动提的。这首诗歌呢更加讲到有关于将来弥赛亚的预言，更讲到以色列人的将来。民数记的二十四章第十七节这边就讲到，他说我看到了一个人，是谁他没有讲，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个主题呢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个是我们一般称作雅各之心的预言，是讲到将来，是遥远的将来，他要从雅各中间产生，他要打破周围的这些国家，他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兰的诗歌呢里面特别讲到以色列民的过去、现在跟将来，而且特别有了一个预言，就是雅各之心。在古代的近东一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流传，将来在以色列中间，在犹大里面呢要有一个君王产生，他被称作是雅各之心，他要带来得胜，他要胜过周围这些国家，他要带给以色列民跟世界上万国就得着祝福。这个雅各之心的预言呢，当然我们就讲到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得到了应验，因为至少是从那个时候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前后经过了将近1400年，所以这个故事啊引发很多很多人的兴趣，历史上面有好多好多有关于他的这些图画，林布兰也曾经画过他的画， Gustav Dorge 也曾经画过他的画，另外呢在莱比锡那边19世纪的时候也有画出来这个天使要杀巴兰的画。但是我们大家好奇这个巴兰他最后的结局是如何呢？圣经上面记载呢，第一民数记的25章那个巴利庇尔事件呢，有一些摩押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百姓犯罪，其实就是这个巴兰他献的计策，他明的不能够来咒诅以色列百姓，他暗的呢他出一些计谋要来害这个以色列人犯罪。他们不但是跟摩押人行营，而且呢跟摩押人一起去拜摩押人所拜的神，难怪耶和华就降瘟疫刑罚这些以色列百姓。在约书亚记的第13章22节那边也讲到，他们在征战的当中就把术士巴兰就给杀了，而新约里面呢对这个巴兰就做了一个总评，这个巴兰是一个为利奔跑的先知，出卖了他的职分，害以色列人犯罪，他自己呢也死在征战的当中。